弟兄姐妹朋友长辈，今天我们继续要学主的话语，我们会从这箴言书的第六章，从第十六到十九节继续的学这七个致命的罪。今天其实是第三个信息了，我们已经有学过第一和第二个这致命的罪。真经告诉我们这七个罪，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所恨恶的这七个罪，我们已经可以查，刚才在经文有读过。那么神说这七个是致命的罪，我恨恶这七个罪，神说他在心中所憎恶的这七个罪。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所恨恶的，神所痛恨的，所厌恨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也同样有神的心态，也必须要远离这些罪恶，也憎恨这些罪恶。求主也帮助我们知道神所恨恶的，我们也必须要恨恶。你知道为什么神所恨恶这些七个致命的罪吗？理由就是因为魔鬼撒旦，他就是第一个犯这些罪恶的。撒旦他犯这些罪恶，如果今天你和我也同样犯这七个罪恶的时候，那么我们不是成为魔鬼的儿女，跟从魔鬼吗？这是很可怕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应该听神的话语。所以神说我所恨恶这七个罪，我们必须要很小心，我们要谨慎提醒自己不要犯这七个罪。那么现在我要和大家做个很简单的温习。第一个罪，神说他所恨恶的，很憎恶的，就是在第十七节，第十七节箴言书的第六章十七节，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所憎恶的第一个罪就是高傲的眼，就是骄傲的，我和你的骄傲心。神说我恨这个高傲的眼，这个骄傲罪。那么你知道为什么神说他所憎恶这个高傲的眼吗？天地所发生的第一个罪就是因为这高傲的眼，骄傲。在天上本来撒旦他是个天使，其实他是天使长，但是因为有高傲的眼，他对自己说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与神耶和华神同等。因为他的骄傲，所以他被坠落到地下，赶从天上赶出去。在地上第一个人所创造的男女亚当夏娃，同样的他们被魔鬼引诱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犯罪？因为也是这高傲的眼，魔鬼对他们说哇，你吃了那分别为善的果子的时候，你的眼睛会明亮，哇，你就会得到如神一样有这个知识，知道善恶。哇，这个高傲的眼就起来了，那么他们就吃了那果子，罪就来到这个世界。你看天地所犯的第一个罪都是因为这高傲的眼，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在箴言书的第十六章十八节，在你幕我一起可以读这经文。箴言书十六章十八节说，一起，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神的话很清楚的警告你和我，不要犯这高傲的眼，因为你犯这骄傲的心的时候，一定会败坏，一定会跌倒。我们要很小心，因为这骄傲罪很容易来到我们的生命上， 你是年老的，你是年轻的，你是富有的，你是贫穷的，你是有教育的还是没有教育的，同样大家都很容易犯这个罪，因为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我们都认为自己所说的所想的都是对的，哇，所以我们很高傲，那么我们也要别人看到我们是对的，是很好的，是没有犯罪的，哇，这高傲的人很容易我们都可以犯这个罪，求主帮助我们。好，第二个致命的罪我们要很小心的，我们已经学过了，也是在箴言书的第六章十七节可以学得到的。神说他所憎恶的这第二个致命的罪是什么？是撒谎的蛇，撒谎的蛇，说谎话的，我们也要很小心这罪恶。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人的父。你和我学到说谎的时候，其实说谎人的父是撒旦，你和我就是跟着他犯个罪，如果我们不小心有这撒谎的蛇，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四节这样的告诉我们，撒旦是 说谎人之父。那么你知道因为他的谎话使人类就堕落犯罪，神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七节很清楚的告诉他所创造的第一个男女亚当和夏娃。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七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二三，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的话就是这样的告诉我们的第一个父母亲亚当和夏娃，你吃的时候那日子必定死。撒谎人的父撒旦来到我们亚当和夏娃的面前，在创世纪的第三章，你看很快的第三章第四节，他怎么对夏娃说这句话？创世纪第三章第四节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二三，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看得到吗？神说你们一定死了，因为不听我的话吃那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魔鬼定入了蛇对女人说，同样也是对亚当说，只是加一句话，一个字，不，你们不一定死。今天我要问大家，谁的话是真实的？谁的话是真理？神的话还是魔鬼的话？大家都很清楚的，可以看得到的，晓得，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死亡每天都发生在这个世界，对吗？神说你们必定死，必定死，有罪的必定死，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谁说谎话？魔鬼撒旦，他说不，你不会死的。神的话是真理，神的话是对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你必定死，罪的工价乃是死。你知道吗？为什么每个人在这个世界总有一天都要死，包括你包括我？因为很简单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有犯罪。神说因为有罪我们必定死，因为我们不听从神的话语。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限定的这技术在这二十一世代，对吗？医学的进步也很发达，但是没有可以找到解决这死亡的疾病。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冠状病毒，大家都很希望我们可以找到这疫苗，对吗？ 啊，这个疫苗找到了就可以医治这个病毒。现在世界已经有大概超过150,000人丧命啊，医学家都说大概明年可以找到这个啊疫苗，那么就可以医治这个病毒。但是你知道吗？死亡这个病毒，没有人、没有医生、没有科学家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医治这死亡。古代的时候，很多的中国的皇帝他们都尝试要寻找这长生不死的药，但是最后大家都晓得都知道是找不到的，因为今天这些皇帝都死了。所以我们要很惧怕。惧怕什么？惧怕罪恶，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大家今天都很害怕这个冠状病毒，对吗？啊，我们都在家里，出去的时候要戴口罩，要有安全距离啊。我们都怕，因为不小心被传染到这个啊病毒的时候，就会得到这个肺炎啊。如果比较年老的啊，那么抵抗力不强的啊，我们就很容易上，我们就会死。对，我们应该很惧怕这个病毒，但是我要大家明白的，更加可怕的就是罪恶，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病毒可以拿掉我们的这肉体的生命，但是罪恶不但让我们在这肉体的有死亡，我们的灵魂也是永远的死，永远的离开神，我们会灭亡在地狱，永远的受苦，被折磨，这很恐怕的。所以神在这里要警告你和我要很小心，如果我们犯罪，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得到他的救恩，得到他的原谅。好，现在我们要学的就是第三个致命的罪。第三个致命的罪我们要学的也是在箴言书的第三章第17节。箴言的第三章第17节，第三个致命的罪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刚刚有问及过，对吗？羔的眼。第二就是撒网的蛇。第三，神的话告诉我们在箴言书的第6章17节，是流无辜人血的手，流无辜人血的手。这到底是什么罪？这是杀人的罪，谋杀的罪。我还记得在大概是中一的时间啊，那时候啊，和父母亲住在女王镇 Market Drive 那里，有一个小贩中心啊。有个星期天，我还记得啊，因为在这个小贩中心有一个谋杀案。为什么啊？在那里一个摊主他杀了另外一个摊主，理由是什么？其实理由只是一个桌子，一个桌子他们在吵架，因为是谁要把这个桌子啊擦干净啊？那个顾客已经走了，你吃我的食物还是他吃你的食物？他们吵起来的时候啊，一个变得吵架的时候就很愤怒，愤怒的时候那个摊主就围起他的摊，拿那个匕刀就砍了另外一个摊主，杀了那个人。哇，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啊！这杀人的罪。所以在这里神的话告诉我们，神所憎恨的就是这流无辜人血的手，这是杀人的罪。也许你说，哎，长老啊，我根本都没有杀过人啊，我很清白的啊，我是啊没有犯过这些哇真可怕的罪啊，所以今天的信息啊我不用听是吗？神的话其实要教导我们很多方面，也许我们也会 得罪主啊，也会犯这个罪啊。所以神的话要教导我们，希望大家会仔细的听。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第三个致命的罪，流无辜人血的手，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看到这杀人的罪在外在我们可以行这个罪，第二就是在内在你和我也可以犯罪，在这杀人的罪。所以先我们要看第一重点，就是这神所憎恨憎恶的罪，流无辜人血的手，杀人的罪在外在你和我要很小心，可能有人会犯个罪。其实我们要知道，当你和我犯这杀人的罪的时候，不只是在外在，也许在内在，我们其实跟的是谁？跟是魔鬼。约翰福音的第八章，打开啊，圣经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44节。约翰福音的第八章44节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一起读这经节。主耶稣的话，他告诉我们要很小心。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一起：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啊，我们已经学到撒旦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但是在这里前部分告诉我们，你要小心魔鬼撒旦，他是什么？他从起初是杀人的。耶稣告诉我们，从起初是谁？是魔鬼撒旦，他是杀人犯。为什么说到魔鬼撒旦是个杀人犯呢？因为撒旦魔鬼所杀的就是人的灵魂，他要人灭亡，死在地狱火湖里。撒旦魔鬼就是要折磨人，让他们受苦在这永远灭亡的地方，所以他就是那杀人，起初杀人。所以神所创造的第一个人男女亚当夏娃，魔鬼就很快的来引诱他们，骗他们，说谎话，让他们跌倒犯罪，让每个人从此以后我们都是罪人，罪的控价乃是死。魔鬼就是那起初杀人的，就是要我们的命，要我们丧命在地狱里面永远的受苦。杀人起初的就是那魔鬼，你和我要很小心，你知道吗？在启示录的12章12节，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魔鬼撒旦他很殷勤的啊，每天在中国做工的，做什么？就是要欺骗人，要杀人的灵魂，要他们灭亡在地狱。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多的宗教，几千的宗教，似乎每天都有一个新的宗教，这是魔鬼撒旦所创造的，就是要人拜不同的假的神，不同的偶像，让他们没有得到真理，没有得到救恩。魔鬼撒旦他也让这世界的人要享受这个世界，让他们贪钱，让他们要有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为什么？就是让这世界的人不要敬拜这位真神，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真神。魔鬼撒旦就引诱了人类，让他们拜自己，拜偶像，拜金钱，那么最后就杀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灭亡在地狱里面，很可怕。弟兄姐妹朋友，那是神不同，魔鬼恨我们，神是爱，神是爱我们，神不要我们被折磨灭亡在地狱里面，神是要拯救我们， 让我们得到他的救恩，让我们得到在天国永永远远没有罪的地方和神在一起。这就是爱，这就是神对我们的爱。和魔鬼相反，魔鬼就是那杀，起初杀人的，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所以神的话语很清楚的要我们不要犯这个罪。所以在神给我们的十诫，记得吗？有十诫，在出埃及记第20章有十诫，你知道吗？有一个诫命就是什么？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其实诫中的是哪一条啊？如果你记得啊，是第六个诫命，不可杀人。神在他的话语就是让我们遵守他的话，不可杀人，不要像魔鬼这样啊。为什么？因为神爱每个灵魂，因为神很珍惜他们，他们是很宝贵很珍贵的。所以对神来说，这个诫命就是让我们要爱灵魂，不可杀人，因为神就是爱。但是你知道吗？很快的，因为罪来到这个世界，一个谋杀杀人的罪很快的就来到这个世界。在创世纪第4章第8节，亚当和夏娃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很快的他们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就杀害了自己的弟兄，很可怕。你看在创世纪第4章第8节，你看人类犯罪，很快的这谋杀杀人的罪已经被破了啊！创世纪第4章第8节，我们一起读，1、2、3。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哇，真的很恐怕，对吗？啊，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为什么？其实如果你读创世纪的第4章，你就会看到理由。因为在第6节的时候啊，神就问该隐，为什么你发怒，为什么你变了脸色？哇，当他很愤怒的时候，该隐很愤怒的脸色都变了啊！为什么？因为神悦纳他弟弟亚伯的公物，他所奉献的是对的，自己的奉献啊是从自己的啊地产来的，是不对的啊！因为这样，他妒忌自己的弟兄，很愤怒，就杀了自己的弟兄，真的很可怕的。罪来到这个世界就是那么可怕，杀人的罪。我们就看到从自己啊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那么我们也看得到，很多时候这杀人的罪恶啊，不单是很清楚的看得到啊啊，一个人杀另外一个人，像该隐杀了亚伯，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圣经不同的例子，有不同形式的谋杀。那么我要和大家看的是另外一个例子，是一位爱神的人，他不小心他跌倒，就是大卫王，他也犯过这个杀人的罪，因为他不小心啊，他跌倒了，他犯一个奸淫的罪啊，和这妇女啊，他已经这个有人的妻子88啊，因为这样这女人有了孩子，大卫就要隐藏自己的罪。怎么样隐藏自己的罪啊？他要把88的丈夫乌利亚要他死。你看在撒母耳记下 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十五节。要大家看，这杀人的罪是很可怕的。从该隐啊、大卫，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十五节，你看大卫做了什么？他亲自没有杀乌利亚，但是他做了什么？在第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式及显制处，你们边退后，使他被杀。哇，他做了这个诡诈的计谋啊！要把这乌利亚放在最危险的地方，那么呢，你们其他的兵士就离开，让他被杀。最后乌利亚就被杀。杀人的罪，要隐藏自己的罪，大卫就犯了这个很极恶的邪的罪，把乌利亚杀了。最后我知道大卫他认罪，他悔改，那是真的很可怕，对吗？还有其他的例子吗？有，我们知道扫罗王，有没有？扫罗王为什么他要击杀大卫？大卫是很忠心的他的仆人，但是因为他妒忌大卫，因为他怕大卫总有一天会代替做王，哇，他就要击杀大卫。还有吗？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叫做犹大，为了贪三十两银子出卖了耶稣，让耶稣被捕，被钉在十字架，让耶稣死，这也是杀人。为什么？为了金钱。你看弟兄姐妹，这外在的杀人的罪，我们看到该隐他杀了自己的弟兄亚伯，我们看到大卫他要隐藏自己的罪，也把乌利亚杀了，我们也看到扫罗王因为妒忌也要杀害大卫，我们也看到犹大因为金钱也出卖了耶稣，也把耶稣要伤害。很多时候因为这些罪恶，人都犯了这杀人的罪。现在我要和大家再看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杀人的罪，包括什么？包括杀自己的孩子在母腹中。很多人说，哎呀，我不要孩子了，就堕胎，对吗？堕胎在新加坡，如果你堕胎是合法的啊，不是犯法的啊，你可以去医院堕胎。但是圣经的教法，圣经所告诉我们，其实当你堕胎的时候，你已经把自己的孩子杀了，因为生命已经在母腹里面。我们怎么知道？圣经在耶利米书的第一章，打开圣经的到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五节，你看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生命是从哪时候来的。耶利米书的第一章第五节，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二三，我为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所以从这个经节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给我们的生命，从母亲在我们在她母胎的时候，在她的腹中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已经有生命了。神知道的，神所造的时候已经造我们在腹中在母胎的时候，神晓得我们，神知道我们。所以当一个人堕胎的时候，其实 他犯了这个杀人的罪，把自己的孩子杀掉。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可以犯这个罪，我们要很小心，求主帮助我们。主的话也在诗篇的51篇第五节告诉我们，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母胎的时候已经有了犯的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个基督徒，做好的见证，也不要犯这个罪恶。还有一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也可以可能犯这杀人的罪，在外在，就是当自己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烦恼的时候，认为哇，我的问题没有人可以解决，我们就想到要自杀。当你和我做基督徒的时候，那么我们有时候绝望的时候，忘记主的时候，离开主的时候，认为哇，我的问题啊是真的啊没有解决方式了啊，我要死。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想到这自杀的念头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大大的罪，也是一个自杀，也是一个自己伤害自己杀人的罪。怎么知道？神的话有告诉我们，在哪里？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6章，我们要凭着神的话语来指教教导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果神说不可杀人，也包括这堕胎，也包括不可自杀，我们要听神的话语。更多前书的第6章19和20节，哥林多前书第6章19和20节，一起读，1、2、3。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面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从价买来的，所以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荣耀神。所以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这身体不是属于我们的，是神所用他的主耶稣的宝血买来的，我们是属于神。所以一个基督徒在政坛我们所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可以有这个念头说要自杀，我们可以依靠主，靠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不是属于我们的，是神的，我们要荣耀神。而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要听从他的话语，不可有这个念头。有些人因为他们得了一些疾病，也许一个癌症，有些癌症到最后一期的时候是真的很多很痛的那么他们就治了很多止痛药，也是不可真正的让他们的痛离去，也许医生给他们是麻醉，也是不能医治他们。哇，他们很痛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国家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叫做安乐死，安乐死就是叫一个医生医生打一个针，里面是有毒的那么他们打这个毒针的时候就立刻死。有些人说我可以这样做，但我们做基督徒的也不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是属于神的，我们要荣耀神。只能知道我们的时间，哪一个时间到的时候，神就会把我们的身体归为到他的天家。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要记得要荣耀神，不要犯这个罪。所以这是第一重点，要很小心。魔鬼就是那起初杀人的人的犯这个罪的，我们不要跟着魔鬼。外在可能不小心的时候可以犯这罪，因为大家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和我犯这个罪的时候，我们还继续犯这个罪没有悔改的时候，其实天家是不属于我们的。在启示录的21章 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启示录的21章第8节，这里告诉我们，在启示录的21章第8节，谁最后会灭亡在火湖里，面对这第二个死亡。启示录的21章第8节，这里形容到那些人，我们一起可以读1、2、3，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弟兄姐妹朋友，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杀人的，包括杀人的，如果他们没有悔改，他们最后就会被审判在火湖里。这不是说到一个杀人的没有机会可以得到赦免，可以得到天堂。其实如果他认罪悔改，神会原谅他，因为神的话很清楚告诉我们，东离西那么远，神也把我们的罪离我们那么远，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但是这里形容的就是那些谦卑，不要认罪悔改，继续他们在这些罪恶里面，所以最后他们就是要面对第二次的死在火湖里。我在监狱里那里有不同的囚犯，我所面对的有一个弟兄，他跟我分享，其实他说有一天他不小心杀了一个人，他被判十多年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很后悔，他终于得到主的爱，他悔改，他知道自己错，他认罪，他悔改，他自己承认自己要面对这个惩罚是对的。但是我知道，因为他真正的相信主，得到主的赦免，虽然有杀过人，但是他已经得到永生。今天你和我不可能说我们没有犯罪，大家都有犯罪，也许有犯这个杀人的罪，但是主的爱也是可以临到我们的生命上，可以拯救我们。今天你说，哎，长老，你所说的这些杀人外部的罪恶，我根本都没有行过我不是那么的可憎可恶的我没有行过这些罪恶。所以现在我要说的是第二重点，也许在外表你没有行过这些杀人的罪，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也可能犯这个罪，从内在，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所看的不只是我们外形做的事，他可以看到我们内心里面所想的话所说出来的。所以你和我在这里第二重点要学的就是这不可要不可杀人这个罪流无辜人的血的手这个罪，可能我们在内部里面已经犯了这个罪。因为主耶稣他很清楚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来看你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和22节，因为那时候很多这些宗教领袖他们都对耶稣说，你看哇，你的这就业的十诫哇，不可杀人这些罪我都没有犯过，我很好，我是有义的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去天堂。所以这时候主耶稣他是神，神的话是他所赐的，所以他要解释给我们明白知道，可能外形你没有犯过罪，但是在你心里面已经谋杀了人。你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21和22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起读1、2、3，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你看22节也是说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 共为了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主耶稣这里告诉我们，不只是外面你行这个罪恶杀了一个人，但是如果你里面，如果你对一个人动怒了，你骂他，你说他是拉加，拉加的意思啊，就是你的骂一个人，你的头是空的啊，就是说啊，你真是没有用的人啊，你骂他没有用的人啊，你是没有价值的人啊，你是没出息的人，哇，你这样骂一个人，因为你发怒的时候，哇，你已经从你的口言语已经杀了那个人。还有你说那个人是什么啊？凡骂弟兄是魔力的啊，魔力的意思就是啊，你是愚蠢的、愚昧的啊。魔力就是说啊，你是个有时候你骂一个笨蛋的啊啊，你这样骂一个人的时候，因为你发怒、你生气，你已经也是说用你的口语言语杀了那个人。虽然没有亲自这样做，但是主耶稣说你也要面对审判，你也已经犯了这个罪恶。弟兄姐妹朋友，这流无辜人血的手杀人的罪，可能大家在外表外面都没有犯这个罪，但是在里面，在我们的言语上有没有咒诅一些人，骂他们，希望他们死啊，希望他们没有活着，为你生气，你愤怒。为什么我们会愤怒生气？因为我们都很自负，认为自己是对的，就轻视别人，看不起别人。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坏脾气啊，就很容易骂人。人家说我们一句话，我们就骂他啊，说他们无用啊，没有用，笨蛋啊。那么有时候事情不是与我们所想象的啊，我们就生气了啊，就骂人。当我们骂人的时候，愤怒的时候，我们乱乱说这些人啊，他们是笨蛋、无用的、没有前途的啊，是啊，傻瓜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和我已经犯了这个杀人的罪，流无辜人血的罪。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言语，很小心要看着自己，要自卑，不要轻看别人，藐视别人。我不是说每次的愤怒都是这个情感是一个罪恶，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有一个公义的愤怒。当主耶稣来到圣殿的时候，看到那圣殿的人在那里买卖做生意，不是来敬拜主的时候，主耶稣有这个公义的愤怒，把这些桌子啊、这些买卖人啊、银钱的桌子都推下来，推倒了。公义的愤怒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你和我所犯的罪，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认为很自负、很自夸，认为自己是对的，就乱骂人。那么我们的言语在圣经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可能我们也杀了那个人。在这内在的罪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境界看得到，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五节。刚才我们在前经文有读过，如果你小心注意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五节，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十五节，我们也可能犯这内在的罪，杀了一个人。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从我们的言语，因为我们愤怒骂人，乱乱骂人。在这里，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可能犯这个杀人的罪，这里说什么？第二三，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了。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哇，弟兄姐妹朋友，你看神的话 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说什么？如果我们恨我们的弟兄，我们已经犯了这个杀人的罪，流无辜人血的手就在我们生命上，因为我们恨那个弟兄，我们说我不会原谅他，我不会跟他讲话，我恨他，我要他死。哇，如果你这样的心里有这样想，你这样的态度，你已经杀了那个人。其实在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刚才我们读从第十一到二十四节，这里讲到，你有时间可以慢慢读，这里讲的是我们有一个证据来知道到底我们的信仰，我们说我们信耶稣，这个信心是真的还是假的，是有证据的。一个得到重生的，一个得到主的爱在我们生命上。其实这里讲到我们的心，在十四节，在十四节这里说到，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自己处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人就在死中，所以一个很容易检验自己的心，你可以问自己，到底我的心，我的信心，我真的有没有相信主耶稣，还是只是用口是假的，是虚伪的。神的话告诉我们，如果你已经从死入生了，那么你一定有神的爱在你心中，你一定会爱你的弟兄，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自己知道，检查自己的心，知道到底我的信心是真的。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心中有神的爱。当我们知道神是爱，有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一定会对彼此有相爱的。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会有这个爱心的。魔鬼的儿女就憎恨人，我们对彼此有尊重的，魔鬼的儿女就会怨恨人，我们对彼此会牺牲的，但是魔鬼的儿女就是很自我很自私的。看这个分别很清楚的这对比，我们知道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一个人说我恨另外一个人，我恨那个弟兄，我恨那个姐妹，我不要跟他说，我不会原谅他的时候，很可能神的爱不在他心里，因为他已经犯这个罪，杀人的罪，已经杀了那个人。神的话在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十五节就是杀了那个人。弟兄姐妹朋友，你和我不要犯这个罪，你和我要对彼此有这个爱心。这个爱心神的话告诉我们，在十六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应当为弟兄舍命。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现在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依靠相信的救主耶稣，我们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也要为彼此舍命，也爱他们。所以神的话在十八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怎么的爱。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神的榜样在主耶稣已经让我们学到。所以在十八节我们可以一起读约翰一书的第三章十八节，神的话说什么？一二三，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犯这个罪，犯这个流无辜人血的罪，杀人的罪，坏在内在。那是我们做神的儿女，相反的，我们要做的是什么？不可杀人，那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对彼此有相爱。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不是只在言语和舌头上。如果今天你打个电话说，哎，长老啊，我有需要你帮助我啊，有问题。那么我说，哎呀，我很忙啊，你知道我要准备这个信息啊， 哦，没有时间啊，你可以问其他的弟兄姐妹帮你啦。如果我这样回答你，我只是用言语和舌头说，在神面前这根本不是神的爱，这是错的。真正的爱心是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会尽量牺牲自己的时间财物来帮助弟兄姐妹。如果你说，哎，我有限度，我比较是长辈啊，年老的，没有什么可以这个能力帮助，其实是错的。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是什么？为彼此祷告，为彼此祷告。你可以为他人祷告，你可以为他需要祷告，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神可以帮助他，但是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所以真正爱心的不是用言语舌头，是行为诚实的。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不可杀人，我们说对，不要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对彼此有爱心，对彼此真正的爱他们，用行为和诚实上。而求主的话来教导我们，神所憎恶的憎恨的这第三个致命的罪，不要流无辜人血的手。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犯这个罪，外在内在，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要对彼此真正的有爱心。神爱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彼此鼓励爱大家。我们面对的是很危险的时间，很多弟兄姐妹都很灰心，自己在家里，我们要为彼此祷告，要彼此鼓励劝勉他们。求主使用我们，真正的有深爱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全能永恒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而且你的话语是真理，你的话语可以让我们成圣。天父，让我们今天不但听你的话语，也要行你的话语，让我们的一生可以荣耀你的名，因为你的爱已经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也对彼此有真正的爱心。主啊，我们求你使用我们的一生来荣耀你的名，对彼此真正得到福气。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阿们。